信节，以赛亚书31章第五节，一起来读。雀鸟怎样擅自复出，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叫月门保守。知道什么叫月门保守吗？啊？知道什么叫月门保守吗？就跟月节一样的，原文用跟月节一样的字眼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过，神确实是借着西西家所遇见的难处，先知给他讲这个，他不是靠他的义，不是靠他的好，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他照着神的方法去做，照着神提出来的得拯救的办法去做，那他们就会得拯救。就像逾越节的晚上一样，他们跟埃及人本来都应该一样遭遇神的审判，可是因为主所提出来的拯救的方法，他们照着去做，所以他们就天使就越过他们去，就逾越节。西西家王这个也一样，那这个说到新约的救恩，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变好一点，或者是努力一点，而是因为神的怜悯。那他告诉我们，借着基督怎么样，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就是接受，是不是？好，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嘛，口里承认就是一种接受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的讲的。借着西西家的事件，主要讲到这个，救恩叫我们认识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所成全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再看32章，我想，这些道理就是关于这样全心信靠神的道理。如果我们再想讲下去，再多讲个5章10章。我想你会跟当时的百姓一样厌烦哈，你们先知讲话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命上加命。可是你知道，那就是因为神的百姓他们没有去行他们所听见的，先知就继续的讲。那不知道你觉得厌烦，是因为你已经遵行了呢，还是就是厌烦，想要有别的啊？可是你看，确实是这样，怪不得神的百姓会这样讥笑先知哈。可是先知很忠心的，站住了。你看就是这样，自古以来，神的工作就是必须有人这样站住，愿意站住。我们常常不愿意站住，常常不愿意等候主，我们就是喜欢这个快跑，最好快一点。如果没有快一点收到果效，我们就换一条道路，换一条跑道，换一个做法。有的人就换一个工作，有的人就换一个服饰，有的人甚至觉得应该换一个太太，会解决问题。可是那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我们去找到那个源头，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很有可能，如果以赛亚书这些篇章大致上按着时间的次序的话，很有可能，来到31章、32章的时候，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哈。也就是说，西西家跟犹太人犹大已经逐渐被带到一个地步，更预备好要领受这个，神的拯救。所以好像从这里以后，这个先知的预言就有更多的，好像要开始宣告这个拯救就快要来到哈，黎明快要来到，黑暗快要过去，有一开始有一种兴奋的灵在那里面。你读的时候也可以注意这个哈，开始有一个兴奋的灵，也就是说开始有更多的应许在那里。虽然中间还是不时插了一些也许责备神百姓的话，也许有一些别的 哎，荣耀神的审判，可是已经更多的是一个复兴的应许，更多的有一种就快要成全，然后一个黎明就快要来到的那个味道啊。我们读的时候也要去揣摩，去感觉到那个先知所讲这些话一种兴奋的灵啊。我们有时候需要去揣摩，去进入这个，这样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态度。我们追求主很重要，要有这样的态度。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大家都很火热的教会，别人一进来很容易觉得说，哇，像所有的人都这样的火热。可是我虽然没有个别的认识所有的人，可是以我的了解，大概还是有可能有，也许是少数的几位，其实只是在其中，可是他并没有跟上去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能够这样很敞开，在荣光里面，在信心里面这样往前走，有的时候需要操练的。你看见别人很火热，不一定表示他们原来个性就是这样，有时候需要操练，直到我们的变成一个习惯，一个生命态度的习惯，我们就很容易往光明的方向走。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 我已经活在哈利路亚那一方。那你某一次聚会的时候感觉到神的同在，而觉得活在哈利路亚那一方，那个还不太准确，对不对啊？那只是一次而已。我活在哈利路亚那一方，是我整个人在那里嘛，是不是？你整个人在那里，就是任何时候你都在那里，对吧？知道我的意思？也许偶尔好像阴影要笼罩，可是你不会让它真的笼罩你，你很快就起来得胜。他这个需要，去养成一个生命的态度的一个习惯。这个不是用一个人比较悲观或比较乐观能够代表的。有的人看起来好像比较乐观，是开心果，什么时候都很不一定啊。那种人有时候，你知道，有的人这样，好像跟朋友很喜乐，喜乐完那天晚上回去自杀，有这样的情形。所以那些是不准确，我们也不能从外貌这样子看人哈。那我们自己也不要只是外面装一个这样喜乐的样子，我们勇敢的面对我们生命的光景，来到主的面前，主总是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这个不是乐观就很自然会这样，那是要去操练，直到成为生命里面的态度，生命里面的习惯。我不知道，也许今天参加这个课程的没有一位需要我讲这些话，可是万一你需要，那你不要看见别人很喜乐很释放，你有点觉得灰心，或者是觉得那个跟你没有关系。不，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你常常的留意这件事的话啊。如果你只是在聚会中会这样，一回家那个忧闷、那个沮丧、那些灰暗，这些都会回来，那你就不要继续的这样下去，不要只是装一个样子，好吗？开始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开始比较容易这样，来到聚会就是好像很进入情况，回家就不太进入情况。你不要那么快就否定自己说，那我没希望，我就是假冒为善。不是啦，除非你明明知道你就是不往前去，那个还不叫假冒为善，那是我们追求的过程嘛，对不对？是吧？你看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求他这样，你在的时候他就乖乖的，你不在他就不乖。你不能骂他假冒为善，他不是假冒为善，他只是在学习的过程哈。可是慢慢慢慢，他真正的生命改变，他就会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也一样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是为有一些，我知道有时候某些弟兄姊妹很容易定罪自己。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刚刚所讲的话要鼓励你，你不需要这样，我们都还在往前去哈。我们无论为自己为别人，我们都要了解，我们都还在往前去。像在台湾，我们有的时候这样讲说，我们应该有时候为我们自己或为别人要插一个牌子在那里说，尚在施工中，诸多不便请原谅。我们还在施工当中哈，确实神就是还在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没有完全嘛，我们都继续的往前去。所以不要灰心，可是你也不要停顿呢， 继续的往前去。33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我不知道先知在那个时候是在讲什么哈，有可能他是在鼓励西西家王，当时的君王就西西家王嘛，对不对？好，他鼓励西西家王，也应借着这个鼓励神的百姓说，神设立王在那边，神也会做工，所以如果他们继续赞助西西家王，要成为他百姓的硬币哈，他的百姓可以在那里面找到隐藏藏身之处。可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话被圣灵使用来讲什么呢？讲到我们的主哈，讲到我们的主。事实上你想，怎么会说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那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完全的是这样，他能够平静风浪，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在暴风雨的时候，我们因为跟别人在有人在我们的身旁，他们觉得好像安全，其实我们不见得能真的保护他们安全。可是耶稣能，因为他是这个大自然的主，他能够平静风浪，即使因着人的堕落，这个世界握在了恶者的手下，你看甚至连主坐在船上，仇敌似乎都想要把船翻转过来，可是主耶稣已经得胜，他也能够得胜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浪，得胜我们家庭里面的风浪，得胜你在工作的场合，你的人际关系。好，我知道有个弟兄姊妹，他们在人际关系上有很大的风浪，那你不要因此觉得绝望灰心，主耶稣能够平静风浪，我们来到他那里可以找到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碰见一些人群，或者我们工作的地方，或者每一个人的遇见的情形不一样，我们觉得好像有各样的风暴，是你可以在那里找到耶稣，你可以信靠他，你不要灰心，要继续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是这里所讲的，对当时西西家王他们也是有帮助的。那后面的话也是都是很多类似的话，就提到一些神在神的审判里面，神的百姓会有的情况。可是其实32章这里就像我刚刚讲的，已经越来越多是在讲到，是在开始带出黎明的盼望，黎明的曙光哈。所以他开始在那里预言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到时候呢那些原来愚顽的人，他们就显明出来，他们不再会称为高明，不再会有一个样子哈。今天有的时候遇见的仍然是表面跟实质是不同的。好，我们的环境经常会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聪明有办法的人，常常这个他也有意见，那个他也知道，有很多的东西在他里面，其实他有可能是最愚顽最愚笨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晓得什么是最要紧的，他不晓得什么是最要紧的，他可能在正在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却只是为了表现他知道这些东西而漏掉了才是更要紧的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可是同时有一些人，他们现在看起来有点愚昧，他们不是那么的灵巧的样子，可是有可能他们才是最聪明的，因为他们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们知道抓住那个不能少的那一件。今天我们处的时代，常常我们周围的环境仍然是那种表面跟里头真实的光景还不太一致的时代。比方你看他外表很有钱，可是有可能他是很贫穷的人，对不对？他明明是很贫穷的人。同样有的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贫穷，可是其实他们是非常富足的，他们在信心上非常的富足。现在还不太显明出来，可是先知在这里指出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而且靠干先知的语气好像就快要来到了哈，就快要来到了，这个情形都要颠倒过来，那个人里面真实是什么光景就会显出什么光景来，不再 哎，是颠倒的，了解我意思吗？后面这些话很可能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会显明出来，他们就会显露出来。同样的，那些神的愚圣之名也会显露出来。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你有时候遇见像这些事，你不要觉得说哇，这个功力没有彰显哈。那些认真工作的也许不被老板赏识，那些偷食这个摸鱼的哈，啊，偷水摸鱼，混水摸鱼的，有可能他们反而都非常的这个各方面都很通达，可是主很清楚地讲，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会完全颠倒过来，神真实的光明会显明出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复兴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人真实的光明显明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叫我们很难堪，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些真实的光明显明出来。可是神显明这些做什么？要医治。可是心智好像就开始越来越带着一种就快要这个拯救就快要来到了这样的感觉哈。所以像十五节就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十五节一起读，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人数。很清楚的讲，会就快要成全哈，到时候旷野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看如树林，我觉得很可能是果树林哈。我以前读的时候觉得说，旷野变成肥田，那我们能了解肥田会生长五谷各方面长得很好，肥田看如树林就觉得好像有点降级而不是升级。后来我觉得也许如果我们认为那是果树林的话，那就不一样哈，那就多结果子哈。到那个时候，公平公义就要彰显在它里面，要居在无论是旷野是肥田，都要有公平跟公义居住在那边。我们在以赛亚书读到公平公义的时候，请不时的都在想到它也有审判的意思哈。也就是说，那个审判的光要继续的彰显在那边，那个是恩典的光，那就是显明人真实的光景，叫我们活得真实啊，叫我们里面就是这样，外面也是这样哈，而不是我们从小受教，无论直接的教育或者间接的别人的榜样，我们都一直在使自己变成一个很表面的人，就是做表面功夫的人，对吧？父母有很多的榜样让儿女学习这个事情，对吗？有客人来跟没有客人来家里是完全不一个样子，那小孩子从小就有很好的榜样学习这个，所以他也会学习这个，他的在学校老师在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如果老师不在就另外一个样子哈。那我们都有这些，我觉得这一点先知在这里所讲的很可能是我们可以留意的，这也是以赛亚书在提到公平公义提到审判一个很要紧的一个道理。好，我们继续看33章。我想这里也一样有不少的话在讲到这个救恩快要来到，因为在这里看到了一些责备的话都已经不再是在讲神的百姓。祸灾你个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可是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好，那先知你了解我现在表达的事情，好像这些篇章逐渐先知已经不像前面的篇章还是继续在责备神的百姓，要让他们悔改，让他们醒悟过来，现在开始先知讲的有时候一些看起来负面的话已经不再是指神的百姓了，已经开始在指那些神所要审判的人，那些作恶的人，那些带给神的百姓麻烦的人。因为很可能这个时候西西家跟那些犹大的百姓都越来越预备好要完全来信靠主。可是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虽然先知是这样 讲这些事情的一个盼望的信息，而且神的百姓也越来越预备好。可是事实上从外面看起来，神的百姓是不是很快就很自然就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是越来越预备好？有可能不是，事实上根据他们的感觉有可能是越来越软弱的，他们的感觉有可能越来越觉得希望越来越微小，你了解我意思吗？他越来越觉得他是软弱的。那我们天然的想法会觉得，如果越来越靠近我们要得胜亚述，脱离亚述的捆绑，应该我们越来越强壮，对不对？有救兵来到，有这样。可是神要叫他们学习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不是的，你人太多，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手中；你太强壮，我不能把亚述人交在你的手中。好，所以神允许他们一步一步，最后走到最软弱的地步，如同妇人临盆却无力生产一样。到那个时候，救恩才真实的来到。所以在我们实际上的经历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应用到同样的原则。我们生命的习惯，从小太习惯的一些法则哈，跟神的法则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好，我们对强弱、贫富、智愚这些的观点，这些的比较，有可能跟神都很不一样。主很清楚的说，人看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有些衣冠楚楚哈，各方面看起来非常的体面，穿着光鲜，态度温文尔雅、儒雅，这样的人有可能在主面前是非常的卑污的，只有主知道人内心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让主能够这样帮助我们，这是如果我们愿意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们有一个反省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主就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那我不每一个地方都读，像第十节，一起来读第十节。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看主就在讲，他现在是他兴起的时候哈。主在主那边越来越勃然而兴，可是其实在神的百姓那一面了哈，越来越低微哈。其实人类还是懂这个情节的啦，因为你如果一个小说或者一个电影，常常都是要演到你心脏都快停止了，看最危险就差那么几秒钟，然后拯救就来到，不是吗？没有这样就很没意思了。如果说一危险啊，拯救就立刻来到，那种电影不太有人看，一定要那种紧张的要命的才有啊。那虽然是这样，可是因为那是电影嘛，我们知道结局总是男主角女主角通常都是最后都死不了的。那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就不觉得是这样，我们就会让忧虑啊这些重担抓住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认识神至终是得胜的。其实我们跟那些喜剧片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至终是要得胜的啦。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嘛，这个战争圣经很清楚已经把结局讲清楚了，启示录那么清楚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不是说我们定规的一定得胜，我没有这个意思。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随便过生活反正得胜，而是说耶稣基督是得胜的。而你属耶稣不是吗？耶稣属你不是吗？那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耶稣，看你怎么信靠他，那也就是先知的意思啊。如果我们继续信靠他，跟随他，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得胜嘛，因为耶稣得胜嘛，是不是？有忠心的也要与他一同得胜，就是启示录十九章非常清楚的讲，那个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骑在白马上胜了又要胜的，在那里提到我们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要一同得胜，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继续往前去。我读到刚刚读这个第十节，我就很容易想起荣教士。我记得荣教士在最晚年的时候不止一次我听他讲这一节经文，那兴起勃然而兴，他每一次讲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姊妹，个子又小小的，又讲话也不会很大声，也不会很多的手势，农教的手势多半只在 这样一个一尺范围里面而已。他讲到的时候他也不会这样走来走去很有力量的样子，可是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这些圣经的时候那个味道，就是好像要把那个力量表达出来。他在讲到神，可是而你知道他那时候是已经他的身体非常的软弱，可是他就是这样讲，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如果神是这样火热，我们也应该这样嘛，哈。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自己挺起胸膛来说，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我不要留在这些乌烟瘴气里面，主，我要赞美你。嗯，后面的这段经文，33章的后半段的经文，在营会的时候我们有人提到，可能不止一次有提到哪些人可以跟永火同住，跟吞灭的火同住。在审判的路上你等候他，那你有可能真的遇见审判，你可能站立不住吗？是不是？那意思主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在他行审判路上等候他，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们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定我们的罪，不是啊。主的目的是要借着审判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如何，而能够依靠他悔改，把那些光景改正呢，以至于我们在他的审判里面可以站立在他面前，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犯罪，有一个检察官在那里，法官在那里，你怕不怕？不用怕嘛，是不是？懂我意思吗？就站在那边，如果你是个通缉犯，那就要怕。那既然你不怕，那个审判对你就没有关系。在这里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我们留意这些，我们真正的行审的公义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不用怕神的审判。那今天我们可以在神审判的路上站立得住，我们就比较保险，有一天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我们也可以站立得住。17节以后也是一样，再给我们看见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就快来到了。17节一起来读，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如果我们看见王的荣美，我们的眼目就不会被吸引注意别的，我们就很专一。一个这样专一只注视耶稣的人会不会变得很狭窄啊？不会，因为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后面说什么？必见辽阔之地。辽阔之地，我们常常从外面，我们还没有进去就觉得说，如果进去他们那一群人中，你像他们那样做好狭窄啊，这样以后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是我还是趁能及时行乐先行乐，到最后一刻再来悔改好了。我们不要这样想，事实上你没有进去你觉得那是很狭窄，你真的身在其中你知道那是辽阔之地，那是辽阔之地。后面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救恩快要来到哈。耶路撒冷是一个安静的居所，是主要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到时候就没有威武的船经过。意思就是说仇敌不能随便在那里做什么了啦，在神的保守底下都进入真正的平安，各方面都安稳呢。所以先知原来是在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悔改，愿意信靠主，就会得到安稳，得到保守。可是现在他几乎已经在说一定是会达到这个结果了，因为他们已经更多预备好了哈。可是很有趣是到了最后一节，33章最后一节，他看起来是在讲耶路撒冷城要蒙神保守，可是他却提到说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好像他借着这个更进一步讲到神有一天要更进一步做的事情，还不只是他们从外面的仇敌那里得解救而已，可以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我们的灵魂的救恩都要包括在内哈。所以主也借着这些要引到更远的地方。那在这里这一节经文是圣经有关这一方面真理的其中一节经文，就是圣经常常把灵魂的救恩跟身体的医治并列放在一起讲，对不对？这里也是一样哈。这个罪孽赦免只是指灵魂的救恩， 不是我病了，这是指身体的救恩嘛，哈、啊。这里的身体救恩还不只是讲到医治，哎，他也讲到神圣健康，因为他不是说病了以后得医治，而说不说我病了，对吧？哎，弟兄姊妹，我们不但可以经历得医治啊，我们生病的时候祷告，期待神彰显他的医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常常经历有神圣的健康，哎。Divine healing 跟 divine health， 神圣的健康，这是很要紧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都没有一点生病的征兆或者一些这样的威胁，有可能有，可是你可以不需要留在那里，你可以起来得胜他，一起留就得胜他。就像人讲，还是小狮子的时候要先见他的，不要等到他变成大狮子。嗯，好，那你有一点病的症状，不要去找，不要赶快说，哎呀，糟糕，这样下去，过两天一定会更糟糕，那会怎么样？越想就越紧张，然后就越来越厉害。好，我们可以一起的说，哦，我相信，主会医治我，主会保守我，就继续用信心。可是事实上，你要能这样，不是只是口中讲信心的话，大声宣告就够了，那跟你生命的光景有关系。你如果跟主的关系不对，你即使在那大声宣告，你也没有多少信心能够相信这个，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不是意志的能力使我们在医治跟健康里面，是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主的生命本来就在我们身上，可是你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结在那里，那个生命的水流通不过，各样的拦阻在那里。主盼望我们的生命变成透亮的，变成是一个打通的啊，就像有人用的比喻，就是你看一根竹子要把中间的关节都打通，就会变成一个可以流通水的一个管道，对不对？主也盼望在我们生命是这样。为了这个，有时候他要修剪我们。你们读过那个 Streams in the Desert， 就是黄抹甘泉里面的其中一篇，就是那个竹子啊，哈，而且很漂亮，一天被主人砍下来，然后结果主人开始修剪他的枝子，把一些削掉，他就觉得很痛苦，为什么主人这样对待他？后来甚至把他的关节都打通了，可是后来他发现他可以成为一个导管，可以祝福许多人，把那个丰盛流通到别人身上去。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所以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主的手中，让主能够这样，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流通，我们自己要经验神的生命能力，也可以别人借着我们来经验神自己。34章是在讲到对以东的审判。圣经旧约圣经先知们很有意思，他们在以色列的周围的四围的列国，最常用很强调的话，很厉害的话来审判的，就是特别是以东人。虽然其他的他四围的民族也会经历审判，也提到审判，可是以东是很特别的。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迦南地四围的列国，这是一个你要熟悉的地图啊。如果这一个是我讲义这样拿着，这样是迦南地的话，我们已经讲到它的东边，就是右边的这个边界是约旦河吧，左边这个西边的是大海，就是地中海哈。那在这个迦南地的西南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古代的一个国家叫做腓力士，从四世时代的中期一直到大卫时代，都是以色列人最大的威胁的腓力士人。后来大卫之后，腓力士人就比较没落了，你知道为什么？被大卫制服了，对不对？被大卫制服了。其实在这之前，以色列人常常跟腓力士人对抗，可是在大卫手中，他完全的信靠主，后来他制服了腓力士人啊。那腓力士就在这个西南边，知道吗？这西南边，今天像今天你是在报章会看到讲加萨走廊，有没有？那是指腓力士当年的这个地方啊。那再往南一点，它的南边这个地方，南边如果往西南更远一点地方，那就是埃及啦，啊，埃及地在更西南这边是埃及地。那南边或者稍微偏东南，这个是以东，以东啊， 有的时候甚至讲希尔山，那是在讲以东，因为以东所在的地方那座山叫希尔山。那然后在迦南地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稍微往北一点，还算在南边的地方，这个是摩亚。再往北一点就是亚门啊，就是亚门、摩亚以东啊。啊，它的北方，以色列的北方是什么？亚兰，对不对？在它的西北方，其实还有一个国家叫做腓尼基，它是古代的海上王国啊，的航海业特别的发达，商业。一直到圣经旧约圣经的时代，仍然有这种味道。那里面，如果我讲腓尼基，有的人比较不熟；如果我讲其中两个城市，你就会熟了，就是推罗跟西顿。啊，推罗跟西顿，所以这是四维的列国，大家可以有一点概念，对不对？这样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像我们以赛亚书13章到24章对列国的审判，都会提到这些国家。通常你圣经背后的地图，都有这些国家的位置。最好我们脑海里面有像这样的地图，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比较读得更好哈。你读圣经一定不能忽略两件事，一个就是它的历史年代，一个就是它的地理位置。这个把这些抓住了，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比较容易读得更清楚，记得更好了啊。特别是地图，你有一个图像在那里会记得更好。我们这两天提到，所以有一个地图在那里，就比较记得说什么事发生在哪里，你就增加一个能够记忆的一个特点。那为什么这些列国里面对以东的审判特别厉害？你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是以扫的后裔，是雅各的哥哥，也就是以色列人。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嘛？那以扫是以东人的祖先啊。那也就是他们两位是兄弟，为什么差那么多？我们知道在他们的祖先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雅各虽然诡诈，可是他要神。所以神能够成全他的工作在他身上。以扫呢？以扫，开始的时候人看起来应该他是一个好人，可是呢，他对属灵的事不关心。随后的两个人道路就越走越远了。我有时候这样跟人家讲：如果你在早一点的时候遇见以扫跟雅各，他都是你同班的同学，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邻居，我猜我们多半人都会喜欢以扫，不喜欢雅各。你嫂很豪爽，何况你跟他在一起，他有时候会打野会送你，他喜欢打猎，你喜欢也很慷慨。可是雅各呢，娘娘腔，会在家里煮红豆汤，我猜他可能还会缝线，因为妈妈疼爱他，他跟妈妈在一起学的都是这些东西，学的是女人的东西。然后他心思很诡诈，很安静，可是因为鬼花样非常的多，你怎么喜欢这样的同学跟同事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表面上看是这样，神不是这样看人的。这一个人，他虽然在地上，他也喜欢占人家的便宜，他不随便被人家占便宜的，他很知道怎么样可以，拿到他所要的东西。可是同时，他也抓属灵的事，他有一个渴慕的心。所以后来神能够做工在他身上，对不对？神都不是用现在的样子看我们，他是要用完工的情况看我们，不是用施工的过程看我们，对吗？那可是以扫不一样，他虽然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应该大家喜欢的人，很豪爽的人，可是他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经过5年、10年、20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你知道不知道？非常大的差别。可是就着后来的情况来看，以东人被神恨怒也有原因的哈。那我刚刚讲到以扫没有把它讲完。我们都知道后来雅各骗取了父亲的祝福，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就骗了父亲的祝福。当以扫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他也想要父亲的祝福的时候，圣经说他虽然痛哭，却没有到了 no way， 没有办法叫他父亲的心意回转。他一直得到祝福是一个部分的祝福，所以 圣经很清楚这样讲，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提到以扫的时候，说他是贪恋世俗的，淫乱的跟贪恋世俗的，他可能不是外面身体上的淫乱，可是他是跟这个世界联合的，他的心不放在属灵的事上，对神没有渴慕。所以对神没有渴慕是很可怕的事啊！一个人渴慕神就很愿意让神矫正他，还要吗？一个人渴慕神跟一个人不渴慕神，他们走了三年五年十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你知道吧？会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心。那以东不但因为他的祖先是这样，事实上后来他们也不长进，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以东人他们对于他的兄弟没有爱心，当以色列人遭灾难的时候，以东人不但没有同情的心，他们在旁边拍手，我们中国人说幸灾乐祸，他们在旁边这样。圣经说当以色列人在遭灾难的时候，以东在旁边欢乐，在旁边好像拍手，在旁边庆祝，甚至呢去趁火打劫。所以神非常的恨恶，所以神很恨恶这样的事情，神非常不喜欢我们没有爱心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遇见有人正在遇见神的管教或遇见灾难，如果那个人刚好是你讨厌的人，你要特别小心你的心思哈。我们很容易觉得说这个是神的审判，你不要这样想，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随便这样想，真的。如果真的是神的审判，不需要你这样想，因为你不想并不会拦阻神做成他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我们只应该看到人这样，我们一个同情的心为他祷告，求主更多的帮助他。我想主喜欢我们做像这样的人。35章更是一个高潮了哈，救恩快要来到的一个最后的喜乐的一个应许，一个曙光即将到临的一种味道，对不对？事实上这也是这一段经文的最后最末了一章哈。来，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比加密与沙伦的华美比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多么好，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就有这样的盼望。可是如果你没有悔改，你就是在那里读一千遍这个经文也没有用。可是如果你真正的悔改，来全心的信靠主，你可以相信你的生命正在走向这样的光景里面，要像玫瑰开花，开花繁盛，乐上加乐。圣经里面四个什么上加什么上什么上加什么，你记不记得？有什么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还有乐上加乐，很好哈。怎么样？翻成什么？
翻英文。
英文。好，第三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相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这些话就是这样嘛，哈，一个盼望，一个喜乐。你读的时候不要这个藏着点这样读它，也不是只是外面嘻嘻哈哈读它，你的心要跟上去，心要兴起，是不是？哎呀，充满了盼望，这样来读它。他说：“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意思就海市蜃楼。”你有没有看过海市蜃楼？我们在这里，那个是读蜃，还是蜃楼哈？就是在沙漠有的时候因为热的关系，远远看过去觉得，尤其一个旅人在那里看见以为是有水池有绿洲啊，拼命跑到那边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有时候像我们在台湾就看得到，不是很明显的，有时候大马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很热温度的关系，远远看过去好像上面有水哈、啊、东西，可是其实没有。可是这里说发光的沙 要变为水池，意思就是原来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看起来假假的，可是神要把它变成真实。就像主应许说圣灵来要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有人把那句话翻译作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 reality， 变成实际，我们的生命可以变成实际。我们刚开始追求的时候，说实在话，有些东西假假的啦，喜乐好像也喜乐，可是假假的，平安也不是没有经验，假假的，爱有啊，可是也假假的，属灵神的同在，连这个都有时候假假的，你们这种经验，主应许要把它变成实际，变成真实，所以我们就有盼望。后面的话也都是为着这个救恩讲的，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那这句话已经，这些篇章一直在表达同样的信息啊，这最软弱最愚昧的就是得到神的救恩的最好的条件啊。在那里面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第十节一起读，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嗯，我们应该常常这样领受这些救恩，直到悲哀的日子完毕了，我们正在面对完全不一样的光景。你可以这样，也许今天在座还有人，你还在一些苦难的熬炼当中，你不要灰心，你好好的来跟随主，不要等到恶那么快离开，你就在恶还在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养得肥壮嘛，可以来到主的面前。